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的心实在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你是那位永生的神，你实在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但是你向我们施恩，拯救我们，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有这一口气，乃是因为我们跟你，我们得以认识你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们能够跟你这位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神、生命的主真正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而我们也知道这一切神你的恩典实在是向我们显出了神你自己极大的荣耀。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得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就被你自己所改变。所以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真的就是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渴望借着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因为我们对你这样的认识，我们生命就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也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能力，可以真正的反映当初你造人的旨意和计划。因为你是按着你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很容易明白，尤其我们常常读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来读你的话，不是以你为中心的来读，我们的自我常常就是那个最大的拦阻。所以特别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神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容易明白。我们在这时候再次仰望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心里面来领悟这些真理。而这些话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要走的路，让我们可以踏定了这条永生的路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后书所讲到圣灵的真理。我们上次已经看了第一章，还有后面的第五章等等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祝福第十三章，这些在哥林多后书的一些经文讲到关于圣灵的一些真理。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第三章。但是这个第三章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一章就是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还是分两次来看。我们今天只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下礼拜再从第七节看到第十八节。好，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岂又是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好，这里我们看到经意小字或作圣灵，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就是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但是在上下文来看，这个灵当然是指圣灵。 我们已经说过，新约里面每逢提到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呢并没有大写，我们只能够从上下文来判定，这是指神的灵呢，还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那在这里第六节很显然是指圣灵，所以这里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不好，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所以我是建议你们把圣灵摆上去，不要用这个精义这两个字，因为这里讲到的所谓的精义，我不知道这个翻译的人是指什么哈，但是很清楚他自己也附加了一个小字精义或者圣灵，所以应该是圣灵是叫人活的，因为我们从我们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已经研读了很多关于圣灵的真理，重复的看见圣灵是赐生命的，是神的灵，是能够赐人生命的，所以那里我们要把它翻成圣灵。好，但是我们在开始讲第三章之前呢，我们要先开一下倒车，也就是说我们回到第一章，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谈到他在患难当中蒙神的安慰，他们越多受患难就越多得神的安慰，为的是要能够安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我们就看到十二节保罗他们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他们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为人，不是靠人的聪明，是靠神的恩惠等等。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保罗他也强调他要到哥林多去的这个计划虽然是在改变，但是其实他是因为根据神所赐给他的带领，也就是说那个真理的原则为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以至于他才会有这些在计划上的改变等等。然后第二章我们看到他说他定了主意，到他们再次去他们那里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而他说我曾把这事写信给你们，所以这个保罗曾经写的这封信通常我们叫做这个一封忧愁的信，也就是说这封信叫哥林多教会忧愁只是这封信现在已经遗失了，我们找不到，所以也是因为这封信的缘故保罗就又再改变了计划原先决定去哥林多一次，后来决定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先经过哥林多到马其顿，从马其顿要把捐款送去耶路撒冷，从马其顿再到哥林多，然后才往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呢，第二章他说的，他又在改变了一个主意，不去两次了，又回到只去一次。那也是因为这封忧愁的信，就是让哥林多人感到忧愁的信等等之类。好，所以我们这样看过来哈，其实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后书从整卷书的内容来看，保罗其实一直是在为一个事情在辩护，就是他使徒的职分跟使徒的权柄。但是保罗为他使徒的职分跟权柄辩护真正的目的不是因为他需要别人来尊重他这个呼召尊重神给他这么好像神圣的一个职分和使命，他真正的目的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假教师侵入，这些假教师带来一些错误的教导，使得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已经开始跟从这些假教师走到错误的路上去。所以保罗要强调他自己使徒的权柄，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哥林多教会首次听见福音是因为保罗首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接受了，然后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因此产生。所以当他们弃绝保罗和保罗所传的道，意思就是说他们等于也就弃绝了神，那这个危险是很可怕的。这些假教师是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带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那所以保罗 要为自己来辩护，让他们可以真正接受保罗他是神所差来的这个使徒，使得他们可以再一次转向保罗，接纳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真正追根究底是关心他们的属灵的益处，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权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位。所以第一章保罗讲到他的受苦，那他说多受基督的苦楚，他们在一切的患难。这里保罗所强调的受苦基本上不是指疾病带来的痛苦，或者说因为自己有时候犯罪带来的这些受苦。保罗所强调的是他身为使徒，身为基督的使徒，他因此为福音的缘故多受苦楚和患难，但是他说神却也多次给他安慰，而他们多得安慰就可以来安慰哥林多的信徒。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他们，保罗提到第八节，他在亚细亚遭受的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逼迫和患难当中，他自己也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只是他见证神的恩典把他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呢，这是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的一方面的彰显。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保罗说他曾经救我，现在还要救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个曾经、现在、将来，这里讲的拯救不是我们就不要断章取义，我以前也是断章取义，就以为说哦，神曾经我们信主的时候曾经拯救我们，现在还继续拯救我们，将来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还要救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保罗是在讲他整个使徒的传道工作，神很信实，许多时候他遭受各样的逼迫跟患难，神的信实怎么样，神的同在把他从这些逼迫跟患难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今天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呢？这些假教师就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观念，这些假教师来，他们可能带着有权有势的人的推荐信，然后这些假教师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你看神祝福我，在可能在生活上过一个非常的富裕的生活，然后他说你看神祝福我，所以呢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都很成功啊。然后似乎他传的道也是广受这个欢迎，所以保罗他是神的使徒，可是看看他吧，他常常有时候饱足，可是有时候缺乏啊。那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他常常是受饥受冻，就是饥寒交迫。不但是他这个看保罗的整个生活，好像从一个这种所谓这种成功的角度来看，他常常是在物质上就不能够有那样子的丰富的这种享受。除此以外呢，保罗你看看他说他是使徒，你看他受这么多的逼迫跟患难，不像我们这些假教师，我们到哪里我们受到这些推崇，我们受到这种这个群众的包围，好像说我们的传道工作是很成功的。那么而且呢他们特别是强调保罗他传的福音是那个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已经一再说明他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了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应该大家都会普受欢迎，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你就错了。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可是我却传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在当时整个罗马希腊的世界当中，钉十字架的基督是被厌弃的，十字架是罗马人一个最残酷的刑罚，而且只有用在重刑犯的身上。所以 在当时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信息。然后你看这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仆人常常又饥又饿，然后呢受这么多的逼迫患难，所以看到的是 suffering and weakness， 就是看到的就是受苦，然后呢是软弱。可是看我们这些他们宣称自己是使徒的人，你看我们不像保罗。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真的是用尽苦心的来为自己使徒的职分和所传的道来辩护。因为到了第十一章他说，我曾经把你们像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可是现在呢这个却被假教师这样的一个心意哈，最终能不能够完成，因为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最后羔羊的婚宴是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那时候羔羊的婚宴是，当然这些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来描述哈，所以他们可不可以最终真的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保罗他为什么那么 jealous， 他为什么那么嫉妒啊？这个嫉妒不是那种恶意的嫉妒，是像神的嫉邪、神的嫉妒一样的一个嫉妒，是他们是保罗传道使他们归向神、归属于神，现在眼看着他们又要从这个啊、这样的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保罗就非常的为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他心里面你可以说他真的是、啊、他真的是、啊、挂虑、啊、心中挂虑，而且呢焦急。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保罗他为他自己的计划，他为什么这样子改变计划来提出辩护，他说我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人，好像今天说这个明天就换了，又改变心意了。正因为我是诚实的，我所传的道，这位神也是信实的神，所以我是根据我在神面前神给我的托付，是你们是好像保罗所生的儿女，在属灵上他所生的儿女，所以呢，保罗他的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真正能够归属于基督，他们能够真正跟随基督到底，所以是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益处，他才会多次在实际的做法上要去他们那里或者不去他们那里，他才会有这些改变。甚至到了第二章他提到说，本来这个提多要到哥林多教会去，他跟提多约好了在特罗亚见面，然后提多会把他去哥林多拜访的结果来跟保罗说，因为保罗我们刚刚讲到，因为保罗写了一封叫他们忧愁的信，所以保罗写出这封信以后，保罗心里面更是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这封忧愁的信哥林多教会的人读了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这封信其实是要领他们悔改，但是他不知道结果，所以他心里面很焦虑，以至于当他到了特罗亚，他本来跟提多约好了在那边见面，提多可以把消息带给他，可是没有看见提多，所以他心里面的焦虑让他没有办法再停留在特罗亚，就往马其顿去。那他这里特别说到十二节，他说我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换句话说，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其实福音的门是敞开的，可是他心里面焦虑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放弃这个敞开的传福音的机会，他就往马其顿去啊。那这也变成这些假教师批评保罗的一个理由，说你看他如果是有神的圣灵，神与他同在，他怎么把这么大好传福音的机会放弃啊？心里面焦虑，无法好像说摆脱这个焦虑，就要赶紧离开特罗亚，往马其顿去。可是保罗他是用这个来证明说他真正是基督的使徒，也就是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就彰显在他为他们受苦 所以保罗他受的最大的苦，虽然在十一章我们看到他列了很多身体上的受苦，行船的危险，什么假弟兄的危险，然后被鞭打多少次，被下在监里多少次，然后饥饿这个寒受冻等等之类，但是他受的最大的苦是最后面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上。我想这一点我自己是真的是可以体会，一个真正神的牧者其实不是一个很一条很容易走的路，真的是一条受苦的路。这个受苦还不是环境，所以你说今天我们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传道人也不会像保罗一样的吃不饱喝不暖，穿不暖吃不饱啊，也可能也没有下在监里面受鞭打这样的痛苦。但是呢，我真的是可以说，那个最深的痛苦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或者说为这些羊群挂心的事，天天挂在心上。这种痛苦，我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经历这方面很深的一个痛苦，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在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挣扎得很厉害的时候，神，我们就正好是讲了哥林多后书的圣灵论，所以这些话说实在，第一个得帮助的是我自己。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等等我们会讲到第三章，我真的是就是第二章，其实第二章十四节跟第三章前面的几节是连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哈。所以我真的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也真的就是用保罗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来辩护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的仆人也必须走的一条路，因为所传的道既然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因此传这样子的道的仆人也要用他的生活也是效法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一种受苦的生活来见证所传的这个道，这就是保罗他的辩护。所以那些假使徒觉得说，你看这个保罗又软弱又多受痛苦，但是保罗说，这个正是我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证明我是基督的使徒，因为我所传的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位基督是为我们的缘故他舍己，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多经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被厌弃。所以所有基督的福音的仆人不能不走同样的一条路。所以保罗强调他为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子的爱他们，他在第前书说了，他叫他们不花钱可以得福音，就是他不拿他们的这个薪水，说的白一点就是他到哥林多教会，他不从他们接受任何的物质上的这个供应，而且他现在为了哥林多教会，他受各样的痛，他经过这些苦，所以他这样子的改变计划，其实他里面为他们的这个挂心压在他的心上。所以你看他焦虑，他的焦虑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的焦虑是因为他对他们的爱，这个爱使得他把特罗亚这个敞开的福音的门这样的机会都放下来，他就赶到马其顿去见，要希望能够看见提多，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些假教师就要把这些他所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属基督的这一群，也是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因而归属基督的这一群羊，已经就要被豺狼吞吃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保罗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写这卷书，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章的十四节。所以保罗说感谢神，虽然他受了 他是为哥林多教会他受了这样的多的苦楚，但是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这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接受一些传统错误的观念，其实加尔文的解释就是用可能我们目前读这段经文我们传统的了解，那这也是加尔文首先提出来的，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呢目前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同意不应该是那样解释。那什么样那个是那个错误是在哪里呢？这里我们的中文就是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句话就是引 这已经是一个解释了，这已经是以那个传统的加尔文提出的那一种的概念，意思就是说神带领我们得胜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呢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哈，是说感谢神他 lead 率领哈，他带领我们在那个 triumph position 在那个得胜的游行，是他引导我们在这个得胜的游行，所以这个夸胜是已经是一个解释了，就解释这个得胜的游行是什么意思。原文直接翻译是说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在这个得胜的游行，他走在前面带领我们。那所以这个背景我相信如果我们听过像哥罗西书我记得我们主日讲到有讲过哈，这个背景就是由罗马的君王或者罗马的将军在古代他们出去打仗，如果打胜仗回来通常呢就有所谓的得胜的游行他们就回到罗马，就在罗马城这个所谓的皇帝或者将军就带领这个得胜的游行，也就是说在这个队伍的最前面。那这个得胜的游行皇帝或者将军走在最前面，跟在后面的就是这些打胜仗的军兵也就是说这些跟随这个将军皇帝出去打仗得胜的军队。然后军队的后面就是他们耀武扬威的战利品还有战俘也就是这群俘虏，就是跟在这个得胜的游行的这个队伍的最后面来夸耀他们的胜利。那所以呢在这个得胜的队伍真正的荣耀是归给谁呢？真正的荣耀是归给这个皇帝或者这个将军也就是说这个带领打胜仗的这一位。那所以这里保罗说感谢神经常带领我们在这个得胜的游行的行列，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所以呢我们也是得胜的，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乃是像这个得胜的游行行列最后的那个战俘那个俘虏，这个战俘最终游行结束以后就要下在监里面甚至处以死刑甚至被卖为奴隶。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注意他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得胜的游行。所以保罗说因为今天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从罪的里面被买赎回来，可是买赎回来我们现在的身份仍然是奴隶的身份，只是我们换了一个主人，过去我们的主人是罪的权势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不在罗马书就把罪拟人化，罪作王，我们做罪的奴仆，那就是把他好像变成像人一样，这个主人我们过去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受罪的控制，但是如今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成为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最喜欢夸口的是他是耶稣基督的 bond slave 是奴隶，很强的一个用字，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保罗是说感谢神 今天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蒙了拯救。当然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看到十四节或者说开始从第一章，保罗一直用我们，他的这个我们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用我们这个复数作为我的一个代称。所以从开始保罗真正是提到他自己。那当然有些人说，或者保罗除了讲他自己，也是可以把其他的使徒，这个福音的这个基督的使徒囊括在里面。但是这个我们不是指保罗跟其他的基督徒来跟哥林多的基督徒好像形成我们跟你们，不是的。这个我们乃是保罗，或者是像保罗一样为福音受苦的使徒们，那些真正的使徒，不是所谓的这些假使徒。所以呢，保罗说这些使徒们，他身为使徒，他是成为基督的奴隶。所以他说感谢神，神带领这个得胜仗的游行，而我基督的使徒，我乃是像游行队伍里面那个最后的战俘。所以这个保罗的意思乃是说，这个战俘是要来荣耀这个打胜带头的这个君王的。所以他才会讲到他的受苦。为什么现在的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是这样解释，就是因为这个 context 上下文。上下文不仅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如果读到第四章，他说他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受困，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所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上下文是受苦，保罗的受苦。到第六章也是一样，保罗讲到他的受苦。那到了第十一章、十二章，保罗十一章也是，他说如果他们说自己使徒，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痛苦，多受鞭打，多受。所以在上下文里面，我们来了解十四节这个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保罗强调的不是好像很威武啊，这个神得胜，然后他也是威武的。他强调的是这位得胜的君王带领这个得胜的游行，而他是这个君王的俘虏。他是这个君王的俘虏，来荣耀这个君王。因为这个得胜队伍就是用这些战俘、这些战利品来夸耀，来叫这个君王，来夸耀这个君王的荣耀。所以呢，保罗说感谢神，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强调神的得胜，而他乃是神得胜的拯救就是说带给他成为这个基督的奴仆。所以呢，他身为这个使徒，在也就是提到他这个使徒的蒙召，所以他成为基督的奴隶，蒙召做使徒。因此接下来说，借着我们，就借着他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里当然他就是用了献祭的，换了一个比喻了，就讲到献祭的比喻。那我们今天有讲到呢，馨香之气。那这个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基督是那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所以基督是献在祭坛上的祭物。而保罗他因着基督这个献祭蒙了基督的救赎，他得以认识基督，并且蒙召做使徒。所以呢，他就好像那个基督现在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然后这个献祭是神所悦纳的哈，所以就用这个香气，这个所谓的馨香之气，神悦纳。所以今天牧师讲了馨香之气，就表示说这个献祭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基督这样的献上自己来为我们赎罪，神所悦纳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献祭。而保罗呢，他就在各处显扬他因为认识基督 而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呢，他说这样子的来宣讲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所以呢，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里保罗就是说到他的使徒的传道工作，其实是带出两种的结果。一种的结果就是那些得救的人，另外一种结果就是那些灭亡的人。在这些灭亡的人身上呢，十六节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还是香气。所以 你注意这个香气，基督把自己献上做赎罪祭，而保罗蒙召做基督的使徒，成为这个香气，来为基督做见证，成为这个馨香之气。所以呢，这个香气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换句话说，从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这些听见的人他们做出的回应，就可以显出这个人他原，就是说这个人内在是如何。那些灭亡的人听见这个福音就拒绝这个福音，以至于这个福音成为死的香气，叫他死。因为拒绝福音，以至于他们就在 死的灭亡之下，这样死亡的命运之下。但是呢，这个福音在另外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身上，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也就是听见保罗的福音，不是拒绝而是接受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就因着这个福音能够得生命。那也因此显出接受的人，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人，他们内在的一个真正的，就是说他们的真正的内在，他们是属于那些得救的人。所以呢，保罗就强调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传道工作，其实一定会产生两种的结果，有些人是能够得生命，有些人却因此而就是说不能逃避这个死亡的命运。所以保罗接下来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职分，什么人可以来承担呢？这样的职分，这是谁能当？也是指的这样一种使徒的职分，能够叫某些人变成死的香气，叫他死，有对另外一些人是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谁可以承担呢？那期待的答案呢？保罗期待的答案不是否定的，不是我们说哎呀没有人可以承担。因为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从这个下文来看，保罗是说谁能承担呢？我能承担。他不是好像说很骄傲，因为我们传统会觉得他应该很谦卑啊，谁能承担？我不能承担。这个是在第三章我们等等会看到，他成为新约的执事，他不能凭自己承担什么，他能够承担是出于神，那是到第三章。但是在这里他是要辩护他这个使徒的呼召跟使徒的传道工作，这样的职分谁能够承担呢？他说我可以承担，但是他说这个隐含的答案是正面的。然而十七节，虽然我能够来担当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但是他这时候就把自己跟那些假使徒形成一个对比。但是我们，也就是保罗，他说我不像那许多的人，就是这些假使徒，这些假教师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我想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保罗讲到这些假先知有一个特征，他们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个是一个可以分辨这个真假的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今天看看啊，有很多的所谓布道家所传的这些所谓的成功的福音，或者说一些神迹奇事的福音，我们会看见这些人都非常的富有， 都是大把大把钞票进到自己的口袋，开100万美金的汽车，住豪宅，那种非常昂贵的豪宅。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人真的是借着这个敬虔来作为得利的这个一个途径。所以我最近还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去参加某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哈某一个这种属于所谓的灵恩的聚会，他说这个讲了道，然后就开始说给呀给呀，就是叫人奉献哈，给呀给呀，然后就开始唱灵歌啊，唱灵歌，然后就是给呀给呀，就是给叫人家捐钱，那这个钱最后这个很多就是进了私人的荷包里面哈。那所以保罗说，虽然我能够担当得起，可他说我不像那些假使徒是为利来混乱神的道，我能够承担，我是出于诚实啊，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是诚实的，而且呢他是凭着基督讲道，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的呼召，基督在他身上拯救他和他的呼召，所以这里有人认为就是暗示，就是说等于说暗指保罗他的得救，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不仅是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复活基督向他显现，他终于能够从瞎眼得以看见，而且呢他事实上也是保罗蒙召做使徒的同一个经历啊，是他得救的经验，也是他蒙召做使徒的经验，所以他说是凭着基督讲道，但是呢他说是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呢是强调虽然他使徒的职分是来自于神，但是在神面前是强调神也是他的审判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论断我的乃是谁？乃是主，所以要只等到主来，那一天他会显明暗中的隐情。所以保罗他强调他传道的工作是 source 的源头是来自于基督的救赎和基督的呼召，但是他也强调他这个使徒的传道工作也是在神面前，要最终神要来判定他的传道工作是不是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保罗他为自己使徒来辩护，因此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因为他说谁，第二章第十六节后面，谁能，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他说虽然我刚刚已经说隐含的答案是他可以，保罗可以，但是当然他强调他不像那些假使徒，所以他说我难道又是在推荐我自己吗？因为他说他可以 OK， 所以他就向哥林多教会说，我难道又推荐自己吗？我们还是保罗，主要还是指保罗，我难道又是在推荐自己吗？我难道像别人要用人的推荐信给你们吗？就好像这些假使徒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显然他们带了推荐信，而且是非常，你可以说是可能从耶路撒冷教会有名望的人写的一封推荐信，然后带着这个推荐信来，所以其实大部分圣经学都认为这些假使徒还是那些所谓犹太教的基督徒这种 Judaism 的 Christian， 就是这种是犹太人信的基督这种犹太教的基督徒，所以呢保罗说我难道又是在推荐我自己吗？他为自己这样的辩护，难道是他难道他也像那些人一样要用推荐信给他们，或者呢用你们的推荐信给人， 也就是说，或者从别人拿了推荐信来到哥林多教会，或者呢从哥林多教会拿他们的推荐信再去别的地方。那保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什么？否定的。不是，我不是在举荐 又要来推荐自己，我也不是要像那些人一样要拿推荐信，要用人的推荐信。所以通常拿推荐信，其实我们今天去找工作我们都要有推荐信。推荐信表示什么？当然也许在美国文化之下，推荐信常常就是要来强调这个人很好。哦，我跟他这个过去在我这里工作哈，他非常的努力什么，所以我们拿这封推荐信。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必须要有推荐信才可以来证明自己很 capable 的话，那也就是表示说单靠自己好像还不够足以证明，也就是说我讲的话好像还不够证明，所以我要拿一封推荐信，这个人保证我是很好的，好像用这个保证才能来好像说来支持我是可靠的，我的这个支持我的怎么讲，我过去的这些成绩或者说我的信誉是很好的。但是保罗说不是的，然后保罗说他有推荐信，但是他这个推荐信不是人类的推荐信，他的推荐信不是人类的推荐信，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是我们，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推荐信，写在保罗的心里。当然这里你如果去读有一些英文的翻译版本，有些翻成写在你们的心里，那这里就有两种就是说你如果看参考书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的推荐信，是写在保罗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另外一种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的推荐信，写在他们的心里，就是写在这封推荐信是写在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心里面，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那当然这个选我们可以来衡量上下文来做选择哈。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于我们这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的推荐信，是写在保罗的心里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那这怎么来了解呢？也就是说这些哥林多信徒是保罗向他们传道，然后他们归向基督，以至于哥林多教会产生了，以至于这个教会现在存在了。而这个教会是保罗的推荐信，写在保罗的心里面，意思就是说如今保罗是把自己 commit 这个教会，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建造这个教会，来建造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不但他当初传福音给他们，他不从他们拿这个供给啊，叫他们等于说不花钱，叫他们不花钱可以来信福音，保罗又为他们承受这许多的这个挂心的事情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也是提到他为他们，他要差提摩太去，然后他也是提到他为他们这个心里面是非常的，就是说在挂，就是很挂心于他们，因为前书也是提到许多的问题哈，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他把自己委身来建造这个教会，他真的是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他把完全舍了，好，把自己完全舍了。就是为了他们把所有的都付出给他们。那他这样子的写在保罗的心里就是这样子，哥林多教会在保罗的心里面，保罗这样子的来委身去建造这个教会，去等于说为他们这样子舍己的来尽他是这个基督使徒的职分，这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推荐信，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哥林多信徒不转去跟从假使徒的话，那么就等于否认了当初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保罗带领他们归向基督，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保罗为这个教会这样子的付出。他们如果今天转去跟从假使徒，他们就等于否认了保罗在他们里面的传道工作，否认保罗在他们里面传道工作，那也就等于否认了他们自己得救的经验，就否认了他们得救的经验。因为他们当初得救是怎么得救？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才得以会转向基督，才得以成为 基督的百姓，才有这个教会的存在。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的推荐信，也就是说你们的转向基督然后写在我的心里，我是这样的来把自己委身去建造你们。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的知道，公开的来读的。如果今天你们转去跟从假教师了，那也就等于你们否认我在你们当中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那换句话说，你们就等于否认自己的得救。那所以保罗啊，是强调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等于说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所以他接下来讲他这个使徒的工作，但是他这时候还用推荐信的这个比喻，可是他又换了一下，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现在变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基督所写的信，你们是基督的信。那当然这里在希腊原文的主格跟受格来看，这里是主格，主格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信徒是基督写的一封信，所以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基督写的。但是基督写这封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是借着使徒保罗而写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信徒是借着是基督写的信，也就是说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他们得以悔改，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因为基督的救赎工作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基督的救赎工作怎么使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呢？是借着保罗的传道工作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以至于他们今天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能够得救。所以这封信是基督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得救是基督所成就的，不然哥林多教会不可能得救，是基督所成就的。可是是借着保罗修成的，借着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他们才可以转向基督。但是呢，接着说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里我们就看到讲到圣灵，这里也是圣经唯一一个地方称圣灵是永生神的灵。然后写说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对比，一个对比是墨水写的跟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是一个 一组的对比。另外一组的对比是石板跟心板，这里有两组的对比。那么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一般的书信是用墨写在纸头上，所以他说这不是人类的推荐信，这封信呢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然后他说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那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他就已经引进了旧约的背景，引进旧约背景。我们晓得石板立刻联想到什么？十诫，是不是神亲自，神的指头亲自把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么新版呢，这是旧约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讲到新约，预言这个新约的时候就提到所谓的新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就依次把它看过去。因为到了第五节保罗说他第六节他承当新约的执事，都是有这个旧约的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的背景在那里。所以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十一章的十九节，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这里神应许，神要使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把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所以这里石心跟肉心，这里就讲到神是要写在他们的心上，因为我们这里看到保罗说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在以西结书预言这个新约的时候就提到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新约，你每一次看到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是新约。然后我们看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再一次提到神要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不但如此，神要把圣灵，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有能力去顺从遵行神的律例跟典章。好，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几段经文都是旧约预言有关神要跟他的百姓另立的新约，所以这几段旧约的经文是很重要的。 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应当要把它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就是要另立的一个新约啊。三十一章所说的新约，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应许这个新约，这个新约神就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认识耶和华。神怎么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神要赦免他们的罪，神要完成救赎，神要完成救赎，而且神因着神的拯救，神拯救他们，所以神就要赦免他们的罪，然后神就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神就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可以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三节说，你们是基督写的信，是借着使徒来写的，但是他说这个真正做工的乃是神的灵，所以不是用墨，是用永生神的灵写，而且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意思就是说，借着使徒的传道工作，哥林多教会能够回转归向基督啊，当然是基于基督的救赎，然后借着使徒的传道工作，他们回转归向基督。但是这个使徒的传道工，使徒不过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啊，使徒不过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呢，他们的悔改归向基督，乃是圣灵借着使徒所宣讲的福音，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做工，使他们得以认识基督，口里认基督为主，能够悔改转向基督，而接待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是保罗就在一到三节再一次来强调 为自己的使徒的工作辩护，他不是有人类的推荐信，他是有神的推荐信。这个神就是说他的使徒工作的结果就是一个推荐信，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使徒工作所带出来的，而他们能够接待基督做做他们的救主，转向基督接待基督做救主，是保罗使徒传道工作的产生的结果。那么但是保罗的使徒传道工作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呢圣灵借着保罗的传道工作来做成在人心中做成这个改变的工作，使人能够转向基督来领受基督的救恩。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上面所讲的一到三从第二章讲到他是使徒的呼召，成为死的香气跟活的香气，这个使徒的工作，一直到第三章一到三节，他讲到从推荐信来讲到他的使徒工作，他就讲到说他是因为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知道再一次反映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领受了基督的就是说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所以他能够悔改转向基督，接受基督，而且蒙基督的呼召能够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他说是因为基督在神面前他才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接下来他就强调，但是他说我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能够承担的是出于神，这是传统的先知的可以说是传统先知的的一个经历。摩西从摩西开始，记得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 I can't, I'm not sufficient, 我没有能力来承担你现在给我的呼召。但是神说谁造神谁造人的口 OK, 所以神给他所需要的能力来承担。那么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说我什么？我是年幼的，可能他那时候很年轻，可能是二十岁，十几二十岁，他说我是年幼的，我没有办法。但是神说我已经高了你的口，所以神给他这个能力。那么先知以西结还有先知以赛亚也是一样，以赛亚看到异象，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势力，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没有能力 I'm not sufficient, 我不能承担。可是天使撒拉佛就用一个红毯沾他的口说你的口得洁净了。所以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去呢？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保罗这样的一个承认，是这个是有先知的传统。所以我们凭自己不能承担什么，尤其这些假使徒批评保罗，你看他又软弱又受苦，是保罗凭自己是又软弱又受苦，那他在受苦当中他说我力不能胜，我以为我是必死的，他凭自己不能承担这整个使徒的职分，他之所以能够承担是神赋予他的能力，神让他可以来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至于他自己十二章说他只要夸自己的软弱，他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只能夸自己的不足以没有能力，但是呢神是叫他能够承担的。所以第六节他就说因此是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是神使保罗可以来担当这个新约的职事。那在这里就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耶利米书，神要跟百姓他的百姓另立一个新约，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到现在他承担的就是这个新约的职事。那么这个职事其实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是服侍的，是做仆人来服侍的。而接下来提到新约的时候，他说这个新约呢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圣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好，这里也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传统的错误，我们以为旧约就是字句，好像是写在石板上，律法就是字句， 所以叫人死。那当然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人是用这个来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呢，不能凭字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人为的这种人为的这种所谓的以字面，然后用这种人为的对文字的了解，要凭经意，要凭圣灵。所以这就是在解经的这个历史，教会解经的历史当中呢，有很多人是凭着这句经文强调要灵异解经，要凭着圣灵，不是凭自己，凭圣灵。所以呢，圣灵这种就是灵异解经，就是看我心里的感动，从神灵受感。但是这种解释现在是已经完全被丢弃了。那只是另外一种解释，我想很传统的就是认为律法是条文，是规定，所以是叫人死的。这个解释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保罗他所有的书信来看，从整个他是犹太教的背景来看，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律法是圣洁的，是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是神所赐的。律法我们一定要修正一个观念，律法本身是良善的，问题不出在律法，问题出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以呢，这个强调，保罗这里强调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圣灵。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最好的解释他在这里是回到旧约跟新约两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怎么样来 deal with 他的百姓，神是怎么来跟他的百姓来建立关系。那在旧约的时候，神用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关系之下，神跟他们立约，神把律法给他们。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属灵的。律法是把这位圣洁的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也让他的百姓知道这位圣洁的神期望他们怎么样来生活，来荣耀这个神。所以律法不是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律法是他们成为神的百姓之后，跟神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律法不是我们一定要丢掉一个观念说，哦，就是要靠遵行律法，哦，这个是旧约，不是的，从来不是靠遵行律法。他们是先神的大能拯救他们，然后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已经是神的百姓，在这个恩典之下，神把律法给他们，而他们以遵行律法来表明对神的爱。但是律法本身也很清楚知道人的罪，所以律法也提供了这个赎罪的这种献祭的礼仪。所以律法的精义就是顺服神来表达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而这个顺服神包含悔改。所以这样子来了解律法，你就知道从来神给律法的时候，就不是叫他们靠自己力量去遵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来赚取神百姓的身份跟地位。这个顺服神的律法，而律法也知道他们人的罪，所以律法也预备了赦罪的赎罪的恩典。所以律法整个概念就是我们用遵守律法，而这个遵守律法包括悔改，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落入罪中，我们如果有违犯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悔改，我们献上赎罪祭，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基本上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即使在不顺服的时候，神共提供了这个赦免。所以整个律法的经义就是顺服，而顺服包含悔改在里面。所以这里他说这个凭着字句跟凭着圣灵来形成对比的时候，乃是指虽然旧约是这样子，神的恩典临到神的百姓，可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从在西乃山，记得吗，金牛犊的事件，一直到王国，他们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是实心， 所以为什么先知说要把你们的实心去掉，给你们肉心？所以是问题不是神的律法，是这些百姓在旧约之下的这些百姓，从西乃山到国家灭亡是硬着景象，是实心。那可是在新约，神我们刚刚读的，神要赦免他们的罪，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新约的百姓跟旧约的百姓不同的是，这个另立的新约之下，神提供真正的救赎，真正的救赎，而神的灵住在他们的里面，就让他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里凭着字句最好的解释就是 law without the spirit， 律法没有圣灵来给他们有能力去遵行的这个状况之下的神的律法。而凭着圣灵乃是指 law with the spirit， 就是说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差别差在旧约的这些百姓，他们凭自己是硬着景象，是实心，所以没有神的灵在里面赋予他们能力，他们是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当神要跟以色列人另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神要真正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在旧约是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神要施行一个更大的拯救，是全人类，为全人类预备的，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神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带来那个生命真正的改变，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提到他是新约的执事，就提到这个新约不是凭着字句。所以保罗不是把律法跟圣灵形成反对的对比，保罗是把没有圣灵以至于不能遵行律法，跟有圣灵以至于可以遵行律法来形成对比。所以即使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成为基督徒，我们耶稣的登山宝训肯定了神的律法仍然是良善的，仍然是我们属神的人，今天属天国的百姓，基督的百姓，我们仍然是要去借着活出这样的圣洁啊，律法这个这样的义来讨神的喜悦，来显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就提到关于他的使徒的传道工作和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的工作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就把它归纳这个属灵的原则哈，我们就是把一到三节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把它归纳成两点。在这六节经文里面呢，保罗就强调借着使徒的传道工作，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所以是他是成为圣灵做工的一个器皿，使徒们是圣灵的一个器皿，所以借着他们的传道工作，圣灵在人心中做工，就使人悔改归信基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哥林多基督徒是基督的信，是基督写的。那但是基督写这封信是借着圣灵在人心中做工，让人悔改归信基督，转向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而且让他做王来治理他们的生命。那另外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新约的概念跟圣灵的世代就开始了新的约，也就是说这个新约我们从旧约的背景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神要跟他的百姓立的这个新的约是跟圣灵的世代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 啊，我们前面已经从使徒行传、约翰福音，我们都已经提到，耶稣完成了救赎，回到父那里去，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赐下圣灵。所以这五旬节的事件，圣灵被赐下来，那么基督借着圣灵来执行他的君王的治理。所以这是个新约的事，圣灵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新约。所以在这个新约之下，圣灵的能力改变人的心，除去我们的实心，使我们里面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也就是所谓的肉心。所以神的律法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么这是更宝贵的，在旧约的人写在石板上，或者说旧约的摩西五经把这些律法神的启示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那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拉比、这些律法师要来讲解这些律法？讲解的过程也是很有限的，为了要帮助他们遵行律法，这些律法师就定了很多详细的条文。我们知道发展到法律这个初期教会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就看见所谓的法利赛人，就变成把整个律法条文化失去了那个真正神赐律法的那个真正的用意。但是我们今天有神的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读了这些圣经，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但是这个真理跟我一方面我要真正明白，另外一方面我的真正明白跟我的生活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一定就会在生活里面来活出这个真理。但是这整个过程都是圣灵亲自来引导、亲自来教导、亲自来引导、亲自来帮助我们去应用。所以真的就是说，你每走一步，神的圣灵就来把神的律法在你的心里面来教导你、来指引你、来给你能力去遵守。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要让大家 appreciate， 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给我们有能力去遵守，而且这个真的是面面俱到。所谓面面俱到，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环境，不管你今天做任何事情，不管你生活中什么样的细节，你都可以从圣灵得到带领、教导、帮助，让你去遵守神的律法。不过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享受这个恩典呢？我就不知道了。 OK， 我们大概都是头脑知识，所以那个关键哈，我还是希望我们学了圣灵论很简单，就记住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来认识神，也不可能去明白神的话语，也不可能去遵行神的话语，也不可能真的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甚至每一件、每一时刻，我们都能够去行神的、讨神喜悦的事情，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荣耀神。那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有能力遵循律法，最后所以把生命赐给人。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这个律、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能够赐人生命的。记不记得神赐律法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遵行就必活着，若遵行就必活着。但是神不是叫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去遵行，神赐律法就知道这不是人可以靠自己去做到的。所以其实旧约的人遵守律法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卫祷告他犯罪以后，他的悔改祷告，他说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OK， 所以其实新约跟旧约，旧约里面真正跟随神的人跟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 也是必须靠着圣灵。好，不是旧约的人可以不要有圣灵，新约的人才有圣灵。好，不同的地方是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以一个国家跟神有立约的关系，而个人的得救那是个人要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基本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ethnic， 不是以色列国了，已经是列国的人。那我们都是每一个人要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真是很愚拙，我们缺乏认识你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恳求真理的圣灵再一次恩待我们，让我们回家也愿意花时间再去默想，借着我们这样的默想，真理的圣灵可以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正明白。因为天父啊，你的话真的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上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求天父让我们宝贵神的话语，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真的是竭力地依靠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从神的话语来认识神，来得享神你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